我们今年用马可福音来看圣经上对我们做门徒的一些教导和提示。到了相当的后面了，我们看到马可福音已经上是十章，我们今天来看十二章。我想到用这个题目，门徒的生活态度，生活态度，生活态度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哈。其实生活态度是我们对于人、对于事、对于物的一种看法和做法。虽然我们平常不太想自己的生活态度是怎么样，但是在我们的生活的里边就表现了我们对于这个生活是怎么样的看。有人是很乐观、悲观，或者是他是很参与，或者是退缩。有的人是失望，有的人是进取，有的人是保守。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街坊邻居有一位的老妈妈，她就说她是邓小平的远房的侄女啊，她常常骂我们，说我们都不懂事，不尊敬她一些啊，因为她如果在大陆上的话，她就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人啊。哦，我从小我就觉得我将来绝对不要做他，因为什么事情都让他不高兴。好，生活的态度。那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态度是怎么样呢？我们信仰是我们生活一大部分，但是我们的信仰呢也不能够只停留在灵性的范围。为什么？因为生活是非常实际的。我们要追求那个密室的与主相亲的这个平静安稳的时间，但是呢我们也要顾到我们平常我们的日子要怎么样的过。所以生活的态度是非常的重要的。然后对于我们来讲呢，我觉得我们要如何生活在这个时代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因为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离乡背井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家，我们在两个国家两个文化当中要怎么样来看看我们的父母，看我们的子女，其实他们跟我们同样的，他们也是在这个环境的当中，我们要怎么样的看这个环境，然后我们对他的反应就让我们决定了我们的生活态度是怎么样。那我刚才讲说我们不能生活在这个属灵的真空的里边，那其实我也是非常的喜欢看新闻的，就拿了一些的最近的焦点新闻跟大家看哈。这个图呢是一个前两个礼拜的经济学人杂志的封面哈。大家如果对于这个看过卡通片的话，你就知道有卡通片有一个叫做爱丽丝梦游记哈，爱丽丝梦游记中间有两个人叫做 Twitterdum 哈，这两个人是双胞胎，这两个双胞胎呢常常彼此的吵架啊，什么事情都不能让他们欢喜啊，他们什么事情都可以来炒作一番。大家仔细看你就知道，一个是 Donald Trump 哈，一个是 Boris Johnson。 为什么呢哈？这两个人哈 ，Donald Trump 就拿一个电话哈，他正在打电话给那个乌克兰的总统哈。那这个 Boris Johnson 呢，就在那边看哈，后面是英国女王叉着腰，对他实在是完全的没有办法。原来这个《爱丽丝梦游记》里面的叫做Twitterdum and Twitterdee 哈，你看它上面的这个标题呢叫做 Twitterdum and Twitterdee 哈 ，Twitter 是什么哈？这个 Trump 哈没事就是在那边在那边 Twitter 讲一些不负责任的话啊，让人家这个搞不太清楚哈，他到底在想什么？这个Twitterdee 呢？Twitter 就是瞎扯的意思，就是一个人乱讲话，不经过大脑，不知道什么乱讲话。这个就是 Boris Johnson 哈，这个英国的这个首相哈，因为英国10月31号就要离开了欧盟哈。现在这个还搞不清楚到底要怎么样哈，他甚至把国会都解散了。你看这个人哈，跟这个 Donald Trump 一样，也是 搞不懂他在做什么。讲到了这个 Trump 总统，我几乎每天都接到他的 email 啊。哦，我这从美国总统从来没有跟我这么亲密过的啊，然后总是跟我讲说，你好不好捐个5块、10块、20块，啊，都可以啊。哎，我们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样来看这个世界啊。然后呢，不到两个礼拜以前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哈，有一个很大的军事游行啊，我真是非常的好奇，我从头到尾。在 YouTube 看了2个多钟头的阅兵哈，为什么呢？因为我以前当兵的时候也踢过正步哈，我就知道那正步很难踢的，我就想想看看这个正步踢的怎么样。哎呀，真是好哦，真是整齐啊，真是佩服，训练有素。另外一个原因呢，因为我很喜欢飞机啊，就看一看这个飞机、大炮、火箭到底是怎么回事。看了以后，我真的是。非常的兴奋哈，因为这个图片，这个叫做WZ8 哈，这是超高音速的隐形无人飞机。哇，这个超高音速，我们平常是超音速已经不得了，它是超高音速，而且是隐形雷达看不到的一个无人飞机。然后另外看到这个东风17、东风41哈，都是蛮兴奋的啊。哦，昨天早上我们在这个团去准备预查的时候，形容就提醒了我哈、你知不知道东风41和东风11还有这些火箭是对着哪里的吗？哦，就是对着你们美国，然后就是要打台湾的。哦，弟兄姐妹，我们到底要怎么样看这些事情呢？实在是不容易。另外这个大家也都非常清楚哈，每天我们都在看这个香港的这个示威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要演变到什么的程度？这些年轻人为什么不把自己认为是中国人？我们都担心香港的这个政治的不稳定，造成以后经济社会上的一蹶不复。这些焦点新闻，弟兄姐妹，我们要怎么样来看？我觉得是我们要思想的。所以我们的生活的态度呢，是离不开社会的价值观和文化风气的影响。其实我们说，好，我们的信仰是超越文化，超越社会的价值，但是没有办法，我们就生活在这个里边，我们多多少少受到了这些的影响。然后呢，我们的生活态度也是对于一个经济的现实和政治环境的回应。现在的经济的情况怎么样？现在的政治环境是怎么样？会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态度。但是这些外在的因素呢之外，其实我们的生活态度也要对于自己的知识和理性负责。是一个外在的环境加上我们自己对于这些真理的一些了解哈，知识还有理性的负责任。但是这个内外夹攻之下呢，我们也离不开对于亲友和社会所该负的责任。不管是你是个悲观的人或者是乐观的人，我们都要有这个责任，对我们身旁的人，对于我们的社会要有一个责任。我前一阵子看了一个这个 blog 哈，看了一个网站的一个文章。这个文章是一个很年轻的博士后哈，他的名字叫做郑洋洋哈 ，Yang Yang Chen 哈。这个人他是一个在康奈尔大学高能物理的实验室的一个博士后哈。他写了一封对于中国70年生日的一个公开信哈，是蛮长的，但是我看了非常感动哈，我忍不住跟大家把几段话来念出来几段话哈。他说，我从小的时候听到我的老师说美国的这个要庆祝国庆200多年哈，然后呢 这个我们同学还就跟着老师在笑了啊，因为中国人有5000年的文化，美国人才200多年，他们还怎么大做一些的文章干什么啊？但是他觉得有点不对劲，那天晚上回家了就问他的爸爸说，为什么这个我们建国才不到100年，美国已经200多年了，为什么我们还要笑他呢？他爸爸就很不高兴啊，你知不知道说我们有不间断的中国文化已经有4000、5000年了，然后我们只是在这几十年不到100年的当中，我们已经不再服侍那个皇帝了，所以这个就解释了他对于历史的观念。可是呢，他觉得他是心里是非常的迷惘啊。他说我是非常有幸的，我在这个打破头的这个高考的当中呢，我读了顶尖的大学，但是为什么我们班上有1/3的人都跑到美国来了呢？他说我就记得非常清楚的时候，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到这个叫做English Corner 啊，就是练英文的地方啊。他说我有一个男同学呢啊，就跟着这些刚刚到中国的一个美国人在聊天，在用英文谈话的时候，他就问他说我的英文你觉得怎么样？就那个美国人就说啊，你的英文是非常非常的好，很难得的。那他说我的枪怎么样？他说你的枪那还不错，总是带一点点的那个中国的尾音啊。他就说啊，我这个男同学听到了以后，他就垂头丧气的就走了。他说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对于美国是这么恨又这么的爱呢？他说我对于中国也不了解。他说这个你就是中国。他说你跟我讲你是把这个农民从这个地主的手中拯救过来，但是你从来不跟我讲说在这个当中有多少的暴力在里边。你跟我讲说这个大饥荒是3年的自然灾害，但是你从来不跟我讲说是怎么样的政策让我们走到这个3年的自然灾害。你推罪于文化革命是在几个人的手里边造成的，但是你从来不跟我讲说文化革命所造成到底有多大的伤害，然后为什么这个政治的体系会让这个不幸的事情发生呢？他说我没有办法把我的眼光离开你，因为你是在我的血液的里边，你也在我的幻想和梦想的当中，你是我的警察，你是我的审判官，你是那个猎人，我是那个猎物，你是一个政党而不是一个国家，你是一群的一个民族的人在找寻他们的自我认定，你有3000年的诗词和歌赋，但是呢你只有几十年的时间在这个生活当中来挣扎，你有你的胜利也有你的悲剧，我把你写在我的脸上，在我的画的当中都有你的痕迹，我是你，我也是你造的，你在我的心里的里边，但是我是在你的身外居住。啊，我觉得非常的深刻的一个描述哈。我读了以后我不禁想，这个就是我一直一直来的困惑和迷惘。弟兄姐妹，我们看一看我们的难题，耶稣是要怎么样来解答我们的难题。今天我们看马可福音12章的里面有3段的故事哈。第一个12到 12章13到17节就是一个对政治、经济和时事的态度。我们怎么样来面对今天我们所面对的，尤其是政治和经济的环境。18到27节是怎么样对于我们的知识和理性我们要负责，我们要怎么样来了解，我们怎么样来在我们的理性的当中可以让我们的信仰有这个理性的一个基础。然后最后一个是我们对于道德和伦理关系我们是要来怎么样来看。这三段故事其实我们都是非常非常的熟。在这个读这个之前，我想先把这个经文的背景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首先一个，这个是这一段是耶稣在圣殿里面最后的公开的教导，就是说这一段的教导之后，耶稣就不再对大家讲任何的道理，他只跟门徒讲一些有关于很最亲密的门徒的一些的提醒。所以这些教导是非常的重要，但是这些教导回应的是什么呢？是回应对于耶稣的权柄和身份的质疑，就是说人就搞不清楚耶稣他到底是谁，就来质问耶稣。耶稣在这几段话这几个质问的当中，他回答了他们的问题。那些这些人是什么呢？就是包括几乎圣经上面所有各种不同的这个在犹太人的这个文化或者是政治思想的这个范畴的里边，包括法利赛人、西律党人、撒都该人和文士，这包括了党政军学各个不同的层面。好，但是这一段的经文最后的结语呢，就是说从此之后没有人再敢问耶稣了。巴不得我们也是这样子哈，我们今天看了这段经文以后，从此之后我们对于我们生活态度的疑惑就完全的消失了。好，我们先来看政治立场的问题。在马可福音12章13到17节，我们请大家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念13到17节，我们只念这五节的经文。好，大家一起来哈。好，后来他们打发了几个法利赛人和西律党的人到耶稣那里，就叫他的话陷害他。他们来了就对他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什么人可你都不寻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纳税给塞嘎塞可不可以？我们该不该纳？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银钱来给我。他们就拿了来。耶稣说，这像和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杀的。耶稣说，该杀的当该给该杀，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就很稀奇他。好，这个基本上是一个政治立场的问题哈。这个政治立场的问题就是说，纳税给该杀可不可以？其实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他们要一个很简单的答案，就是可不可以，就是 yes or no。 纳税给该杀可不可以？这个纳税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银钱，这个银钱纳税给该杀，就是纳税这个银钱。这个银钱呢只有 0.5 公克啊。我在网站上查了，现在的价值是每斤2块钱啊，所以比一个汉堡的价值还低啊，不是什么很了不起的税。但是呢，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大的事，因为这是一个造反的烫手杨三玉。什么说造反的烫手杨三玉呢？因为在这个在二三十年前，就是这件事情发生的二三十年前，犹太人有一个人造反，这个人呢叫做加利略的犹大，这个人的名字叫犹大，他是从加利利出来的，跟耶稣是老乡。他怎么样造反呢？他就是要这个就是因为他这个罗马帝国要征这个税，他们造反，他们不要交这个税。有时候你觉得很奇怪，大不了的两块钱就给他就算了，为什么还要造反呢？因为这个税呢 是一个丁税。这个丁税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因为在这个凯撒大帝的统治之下，他你做他的臣民，这个是你的一个特权，所以你要交一个税，表示对于他的一个效忠。这个为什么是大事情呢？另外，因为这个的钱的前面和后面呢，哈，他就有几个字哈，他就是这个提布留是凯撒，是神的儿子奥古斯丁。啊，然后后面想一个是这个大祭司。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撒都该人哈，这边西律党人和法利赛人哈，他们其实是两个死对头哈。这个西律党人是保皇党哈，是跟着这个罗马帝国的。法利赛人呢，是这个爱国志士哈，就是不愿意跟的。所以他们问耶稣，你可以不可以的意思呢？你若可以的话，你就是保皇党；你若不可以的话，你是革命党。你这个革命党的话，罗马帝国就要把你消灭，因为在25年前这个这个暴乱啊，这个加利利的犹大啊就被抓起来砍头了啊。所以耶稣不管讲对还是教和不教，是一个很难答的一个问题啊。那耶稣的答案是怎么样答呢？耶稣这个是我们非常熟的啊，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神的物当归给神。这个是怎么样讲呢？主耶稣讲说，这是一个归属感的问题，这不是一个政治上的问题。政治上的问题就是你要靠左还是右，你是民主党你还是共产党，民主党还是这个共和党，这个是一个政治问题。主耶稣说，我们重要的是一个归属的问题，你到底是属于哪一个？因为这个钱上面呢，有这个凯撒大帝的像，这是凯撒大帝铸的钱，这本来就是他的钱，所以你这两块钱你不要这么执着，你就归给他就好。大家知道哈，原来是给税，原来是缴税，但是主耶稣说是归给，归给就是还给他，他的钱就还给他。但是你呢？你是神的，因为我们有神的形象，所以我们要把我们自己要还给神。弟兄姐妹，所以这个就把我们的眼界突然打开了。原来我们今天到底我们真的是一些政治上的立场，政治上的立场，不管是怎么样的政治革命，弟兄姐妹都是换汤不换药，真的都是权力、军事的力量、地位、享受、名声。那主耶稣说，神的物当归给神。神的物是谁？神的物就是你和我，我们就要把整个我们的生命献给神。好，弟兄姐妹，所以其实这是一个政治的立场的问题，这是一个造反革命的含义。到底是什么样的是造反，什么样的革命呢、啊？为什么是革命？革命不是革我的命，也不是革你的命，革命就是要改革你的生命。所以主耶稣说，我们怎么样来看政治，我们要怎么样来看自己，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完完全全的属神的，所以怎么样的政治立场都不能改变我们的身份。我们效忠的对象，我们归属的对象就是神自己。这个就把这个所有的政治的立场的问题都解决了。我们到底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我讲个小小的见证啊，我的大女儿上了大学，她到伯克莱去上学啊，我们就蛮担心的哈，因为伯克莱是非常的自由派的哈，这个什么同性恋啊，什么都乱七八糟啊，所以我们我记得她这个大一完了以后就问她这些想强操迫击的问她的感觉是怎么样哈，这个。功课啊，学业啊，什么政治啊，什么什么东西啊，就讲到了文化上的差异哈。就我的女儿突然讲了一句话， 哇，让我感动了半天哈，我都是不敢掉眼泪哈，都是啊晚上在想这个时候，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哈，因为他讲了一句话，他说爸爸，他说我自认为我是基督徒，超过了我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好，他 I identify myself as a Christian rather than Chinese or American。啊，我就觉得这个就是这一段经文里面最好的解释。弟兄姐妹，我们的身份到底是什么身份？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怎么样来看自己？第二段是理性的认知，理性的认知在这个18节到27节，这主要是讲死人复活的事情，因为时间比较赶哈，所以我们就不念了哈。基本上是什么呢？是一个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的事情。什么是撒都该人啊？撒都该人是一个很有理性的哈，他们是在这个就是那个祭司啊哈，这些都是撒都该人哈，他们是好像是这个哈佛大学的这个哲学系的系主任之类的哈，脑筋里面非常的大哈，就觉得怎么可能有这个复活的事情哈，复活的事情，因为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哈，就是说摩西说人死了，他的妻子呢如果没有孩子的话，他的兄弟他的弟弟啊哈，应该把他的嫂嫂娶回来，要给他为他的哥哥留后。那如果说他大哥死了，他嫂嫂就给了老二，就老二死了给老三，就一连串给了七个。那到复活的时候，如果复活的时候，那哪一个是他的丈夫啊？啊，那在这个24节说，耶稣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耶稣说你们脑筋怎么会想到这个事情呢？你们根本就不懂得圣经，而且你们不懂得神的大能。怎么这样说不懂得圣经也不懂得神的大能呢？啊，基本上主耶稣就用了一句话，他们是用摩西五经来挑战主耶稣的，主耶稣用摩西五经的一句话来跟他们解释。他说摩西的书上面写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我相信我们念过圣经的对这句话其实都还蛮熟悉的，我念了很久我都搞不清楚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原来主耶稣就用这句话来把他们的这些的脑筋里面的这些 spaghetti 啊，乱七八糟的搞不懂的思想就解释清楚。到底是什么是这个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为什么这么麻烦要把他们祖宗的名字都讲出来了呢？哦，婚姻是一个约，是一个婚约，人和人的约，那死了以后约全都没有了。弟兄姐妹，这个就是这样子，我们他如果欠你100万的话，就他死了，你不能到棺材里面去向他要啊，是吧？哈，夫妻的虽然是再亲密，感情再好也是一样，夫妻在婚约里面的约定，在他生命结束了以后就没有了，就死了。所以他们把这个婚约带到永恒里面，是完全的不合理的，用这个的。然后主耶稣又讲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人，雅各的神，这个是人和神的约。当这个人和神的约，人和人的约是两个，是一个生命有限的，当我们跟无限的神有一个约定的时候，因为他是无限的，所以我们就跟无限产生了关系，他的约是永恒的，他跟我们的关系是永恒的。所以为什么叫做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呢？因为神和亚伯拉罕的关系是永恒的，所以亚伯拉罕在人的眼睛看到他是死了，可在神的眼睛里面他没有死。这 表示什么？弟兄姐妹，就说我们所有的人际关系是超不过我们跟神的关系的。所以我们在天堂里面，我们看到我们亲爱的妻子，看到我的爸爸妈妈，看到我的小孩，我们真是爱是亲，还是跟同样同显的爱和亲。但是我们当我们在那边可以跟天父面对面的在一起的时候，那个爱那个关系是超过所有的关系的里面。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神的约和人的约的区别。所以主耶稣说，神是不是死人的神，是活人的神。神是活的，所以人也是活的。如果我们的神，我们把神的那个范围缩小到跟我们人一样的话，这个就是死人的神。亚伯拉罕、雅各、以撒今天在神的心里边活着，我们因为跟神接触的关系，所以我们就永生，我们永远的生命就从今天开始，因为今天我已经认识神了。这是理性的认知，我们的理性的认知要用神的角度来把我们的理性来超越到我们眼睛所看到，我们心里边所想到的，这个就是我们要对我们的理性来负责。第三个是讲到伦理道德和人际的关系，时间的关系我们也不来念这段经文，这段经文也是大家蛮熟悉的经文。因为有一个文士来向他辩论说，第一，这个诫命中哪一个是第一要紧的呢？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觉得第一要紧的，哎呀，这些经文我们都太熟了，没什么了，没什么了不起。但是我们也知道那个有当时的时代背景。什么时代背景呢？因为这个法利赛人就是非常讲究诫命的，他们把这个诫命呢，这个摩西五经详细的查考之后，定了631条诫命，十诫都不好守了，一下从十诫里面搞出631条，你怎么知道你哪一天不小心做错了哪一条呢？所以这个文士来说，诫命中哪一个是第一要紧的，其实就是说第一要紧是最要紧的，也可以说是 minimum requirement， 你这个及格了之后，你就可以上天堂了，你就可以跟进入神的国了。所以主耶稣前面一直讲神的国，所以他来讲说第一要紧的是什么，这631条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看呢？主耶稣回答说要爱神和爱人。第一要紧的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独一的主，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了。这主耶稣的回答。这个文士呢说，哎呀，你说的实在是不错，因为这些呢这个尽心尽力尽意爱他又爱人如己，比一切的燔祭和各样的祭祀好得多。他主耶稣说爱神和爱人，他说也比燔祭好得多。主耶稣怎么样呢？主耶稣说，哎呀，你这个回答是非常的有智慧。见他有智慧的回答说，你离神国不远了，你离神国不远了。弟兄姐妹，这个主耶稣到底在说什么？因为人啊，讲到诫命的时候啊，人就想用诫命来表示自己的虔诚，用诫命的遵守来表示自己的值得。我做了好人，我做了好事，我不犯诫命，所以我就值得上天堂。主耶稣说，诫命是你是要守的，但是问题不是在诫命的本身。所以说你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是爱人如己。所以说到底在讲什么？所以说不是在乎你在守什么诫命，在乎你的心态到底是怎么样。你如果是守诫命要跟神做买卖的话，其实你根本就不爱主。你不爱神的话，你就不能够爱人。爱是一个人际的关系，爱是一种心态。你不能说我今天做了什么事我才爱你， 是不是？如果是这样子，如果说每天我帮太太洗碗的话，我才爱太太的话，弟兄姐妹，这个是做生意还是爱？不是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爱是一个心态的问题，是一个态度的问题。所以怎么样的道德伦理和人际的关系呢？完全建筑在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爱的关系，因为我这么样的爱神，以至于我不愿意伤神的心，因为神这么样的爱人，所以神这样子的爱人呢，我也要爱人。这个就是一个智慧的回答，还有进神国的区别。因为主耶稣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弟兄姐妹，我觉得主耶稣的话真的是非常的精致，非常的简短，但是意义非常的深厚。你离神国不远了，怎么样不远？差一步。那一步是什么？那哪一步啊？弟兄姐妹，是哪一步？就是在后面圣经讲的，我们今天没有哈，就是耶稣到底是谁呀？耶稣既是大卫的子孙，又是大卫的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主耶稣要大家去想一想，主耶稣就是把我们引进到神国的那一位，因为他上了十字架，他代替了我们的罪过，以至于我们可以与神和好，以至于我们可以爱神，以至于我们可以爱人。啊，弟兄姐妹，我们今天都有很多的疑难，很多的疑惑啊，我们的信仰到底要放在哪里？我们能够相信这些神迹奇事吗？我们能够相信死人复活吗？天堂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我们的理性。我们到底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我到了大陆我是台胞，我在美国是 Chinese， 后面才是 American。 我到了台湾那是美国的侨胞。听见我到底是谁呀？不是中国人，也不是美国人，也不是台湾人。听见我到底是谁？我是神的子女，这是我们的身份。我们今天怎么样来跟我们的老板相处，怎么样的来带我们的子女，怎么样来在我们的夫妻的感情的当中，我们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呢？弟兄姐妹，这就是伦理道德与人际的关系。如果我不爱神的话，我没有办法爱人的。所以，我就举一个例子好了，到底什么叫爱神和爱人？大家看到这个图，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两个礼拜之前在达拉斯有一个例子，有个判例，有一个美国警察，这个警察是一个女的白人，这个金头发这个美国警察，他下班了之后呢，他回到他自己的这个公寓房间里边，一打开门一看，有个黑人在里面，他气死了，又气又怕，拿了手枪棒棒棒几枪就把他打死了。就后来一看，哎呦糟糕，这不是我的 apartment 啊，原来我 apartment 在隔壁啊。结果他怎么样，他开了门到人家家的呢，把这个黑人住在里边的黑人把开枪打死了。这个事情造成了很大的这个问题啊，这个警察打死人已经是一个大问题了，警察打死人把到人家家的里面去打死原来这个人，所以造成很大的这个张力啊，这个人，然后这个后来陪审团判决他有罪，判了十年的徒刑，有的人说是杀人，有的人说是判得太轻了啊，结果这个被杀的黑人的弟弟哈，就是在拥抱他的黑人的弟弟，在判决之后在台上讲了几句话啊，他说，我爱你，因为你是一个人，我不希望任何的不好的事情在你的身上发生，包括了你要坐监牢，好，我不恨你，因为我知道神爱你， 虽然你知道你做错了事情，虽然你可能不能原谅自己，但是我相信你只要愿意的话，神会接受你。他说因为神愿意接受你，我也愿意原谅你。然后这个他弟弟才19岁，就跟法官讲说，我可不可以给他一个 hug？ 法官说可以，他就去抱他了一下。结果这个Dallas 的这个地方检察官后来有这样子的评论，他说如果你有一个19岁的弟弟，他可以医治他的这个伤心和绝望，这样子来用他的言语用他的行为的话，我希望不仅是达勒斯，整个的美国都应该得到一个信息，尤其是在我们现在的两极化对立的一个美国社会，爱人和爱神。所以我的回应应该是什么呢，弟兄姐妹？我觉得谈到了政治上的问题，我们要知道我的身份是属神的。谈到了这个知识、认知、理性的问题，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盼望是永恒的。谈到了伦理，谈到了这个人际关系，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复活的。如果没有一个复活的生命，没有一个更新的生命，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爱神。如果我们不爱神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爱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在信仰